这是什么啊？
这是我最喜欢的扭蛋。
扭蛋可以吃吗？
不能吃啦，扭蛋打开来会有很多惊喜哦。
真的吗？那我要，给我，给我。
不要不要，这是我的。
小朋友，
糕点姐姐可以帮我把扭蛋打开吗？
当然可以啊。哇，
小小扭蛋，大大欢笑，
欢迎收听
欢乐卡加蹦。
Hello， 欢迎来到好玩新奇充满欢笑，而且要跟亲爱的小朋友一起开心度过每一天的欢乐卡恰碰。你好，我是糕点姐姐，高山的高，恩典的点。亲爱的小朋友，明天是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小朋友，今年你们家有为端午节做什么特别的预备吗？或者你自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比方说你们家里可能已经包好了粽子，是自己亲手包的，那么就算没有自己亲手包粽子，可能家里头也会买一些粽子，因为总是想要在端午节的时候吃粽子来应应景。那么除此之外，可能你们家也买了一些鸡蛋，因为听说啊，在端午节的时候呢，在正中午的时候来把鸡蛋在地板上立起来，据说非常非常的容易成功。不过呢，关于这件事情，糕点姐之前在卡恰卡恰知识家这个单元里已经跟您分享过了这样子的话题，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就不谈端午节立蛋这件事了。不过说起我们要怎么样来好好的度过端午节呢，其实糕点姐姐在这里有一个良心的建议，因为我们知道过了端午节之后呢，天气就会很热，而且是一直很热，因此在这几天如果说你有一些端午的假期，不妨呢你就来整理一下，打扫一下你的居家环境，因为紧接着来到的就是夏天了，夏天可能会有一些疾病啊，可能会有一些蚊虫会慢慢的呢在你的居家环境里出现，所以在这个时候有一点时间好好的把家里打扫干净，这样子除了对你的健康有帮助，其实对你的居家环境整洁也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不过说起明天是端午节，我们常常还是会直接的想到端午节跟屈原这样子的一个关联，对不对？所以今天在节目里，因为我们星期一都要说故事嘛，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头，糕点姐姐还是要为你带来屈原的故事。只不过呢，今天的节目很特别，因为在听完了故事之后，我会请到一位神秘的嘉宾来到节目里跟小朋友分享，当我们听完了屈原的故事之后，这位神秘嘉宾他有什么样子的想法跟心情，现在就邀请你一起来听屈原的故事，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幸福大转盘。
转一转，眼界更加宽广，听一听，智慧更多成长，推动幸福大转盘，精彩内容讲不完。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国家叫做楚国，楚国有一个大臣叫做屈原，而在楚国的旁边有另外一个国家叫做秦国，这个秦国的国王啊，老是想办法想方设法想要把这个楚国给灭掉，而这个楚国的大臣屈原非常非常的热爱他的国家，非常非常的忠心，所以他常常向国王提出许多管理国家的办法，而且也常常提醒楚王说，不要跟秦国做朋友， 但是楚王却完全不听屈原的话，而且他还觉得屈原在阻止他跟秦王做好朋友。也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楚王根本不想听屈原的劝告，他就把屈原赶出了楚国。屈原被赶出来之后，他的心里好伤心好难过，因为他真的一心为着他的国家好。于是他就走啊走的来到了一条河的河边，这一条河的名字叫做汨罗江。既然是河，所以旁边应该会有捕鱼的人吧。这个捕鱼的人看到了屈原，就对他说，
你不是屈原吗？你为什么在这个江边走来走去，而且看起来很烦恼的样子啊？
哎，是的，我就是屈原，国王不相信我说的话，把我赶了出来，我就只好到这里来到处流浪了。
哎呀，听到了屈原的遭遇，这个渔夫心里想，真是一个可怜的人。于是渔夫就邀请屈原到他的家里住。虽然说屈原住在渔夫的家里，但是他一心一意还是想着要为国家做事，整天等啊等，盼望着盼望着，这个楚国的国王是不是会再把屈原请回到皇宫里去呢？于是屈原一天又一天等啊等啊等，可是一直都没有等到从国王那里来的消息。有一天，屈原在路上看到了好多逃难的人。
快点快点，秦国的军队要追过来了，再不跑我们的命就没了。
这时候屈原感觉到一头雾水，他就上前去问说，
请问一下，你们为什么要匆匆忙忙的逃命呢？
哎呀，难道你不知道吗？秦国的军队杀进来了，我们的楚国快要被秦国给灭亡了，你赶快逃命吧。
什么？秦国的军队已经攻打进来了？我的国家快要灭亡了，为什么当初国王就是不听我的劝告呢？唉，如果国家灭亡了，我还有什么脸可以活在这个世界上呢？
于是屈原就在农历五月初五的晚上，胸前怀抱着一颗大大的石头，跳进汨罗江寻短自尽了。后来许多的渔夫们听见了屈原跳江自杀的消息之后啊，他们好紧张啊，赶紧划船去救屈原，争相的划着船在汨罗江找啊找，找啊找，找到月亮躲进了云里，找到太阳又升起来，就是没找到屈原，连个影子都没有。人们好悲伤地喊着屈原屈原的名字。哎呀，其实这些百姓这些渔夫知道屈原真的是一个好人，对国王这么忠心又这么的热爱国家，事实上国家真的很需要像屈原这样子的人。后来大家就开始想办法把敲锣打鼓的声音敲得大声一点，把河里的鱼给吓跑，因为他们害怕鱼儿会去吃屈原的身体，会去伤害屈原的身体。接着大家又想着把这个雄黄酒倒进江河里，把江河里头的一些有毒的病菌或者是虫给杀死，这样子屈原的身体才不会被病毒或者是虫子咬坏。那么接下来呢，再有渔夫建议啊，我们应该要把一些饭团丢到河里头让鱼吃，这样子鱼才不会来吃屈原的身体。就这个样子，大家找了几天几夜，一直没有找到屈原的尸体，大家都很难过。大家为了要纪念屈原，就把这一天，5月5号， 定为端午节，而每一年的这一天就变成了我们现在会吃粽子，然后古代的人还会喝雄黄酒，还会划龙舟，然后也因为屈原很会写诗，对啊，他是爱国诗人，对不对？因此呢，这一天端午节又被叫做是诗人节。明天是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我们刚刚呢又再一次的听到了关于屈原的故事。其实屈原的故事跟我们现在在端午节的时候会做的事情呢有很大的关系。不过说到屈原的故事，我们差不多每一年都会听一次。本来啊，这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但是听到现在好像我们变得比较没有感觉了。因此呢，在今天的节目里，糕点姐姐特别的邀请到很赞的张赞哥哥，我们一起在节目里聊一聊关于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屈原故事，是不是可以带给我们一些新的想法或者是新的启发。我们在这里欢迎张赞哥哥。
糕点姐姐好，小朋友你好，我是张赞哥哥。
哇，张赞哥哥刚刚听到了这个屈原的故事，其实觉得他还蛮生动的哦。
对啊，
中间加了好多平常呢我们不太会听得到的部分。不过在这里啊，我想要请问一下，我想问一个最普通的问题
哦，
就是我们每一次听到屈原的故事，不晓得张赞哥哥你自己会不会去想象自己如果你就是屈原的话，你会怎么做呢？
这真的是一个好问题耶。因为其实我们自己可能很少有机会当一个大臣，或者是可以辅佐一个君王。如果我是屈原的话，我觉得可能在跳到江水里之前可能会多想一下，也许我的生命还有一些不同的可能。
这个很重要耶。所以张赞哥哥你如果你是屈原的话，你可能会再多想一下，对不对？我们就说其实自我了断自己的生命是一件还蛮遗憾而且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我们希望就是不要走到这一步比较好。那张赞哥哥如果说你是屈原啊，那你在前面的时候，在这个投江之前呢可能会先站久一点呢，在江边站久一点呢，多想一下，那你可能会想一些什么呢？或者是会不会再想一些寻找别的方式让自己不要跳下去？
其实呢我觉得我如果是屈原的话，我一定会先想到底为什么我要当一个大臣呢？今天我要当一个大臣，我应该是希望可以造福我的国家，可以帮助到我的百姓。那今天我跳到江水里面去，虽然可以以死明志，让大家知道我的心志是希望可以报效这个国家，但是到底这样子做真正可以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生活吗？我觉得这是我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除了当大臣以外，我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呢？比如说是不是我也可以来钓钓鱼呢？
就像故事里头那些渔夫劝一劝之后，可能屈原就觉得我跟你们一起钓鱼这个生活好像也还蛮简单蛮不错的。
对啊，其实呢上帝造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给了我们好丰富的生命哦。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好多的专长，好多的厉害的事情，比如说有些人会唱歌又会跳舞，有些人会写作又会唱歌
好，有些人呢会创作，就是自己写歌，然后会弹吉他还会唱歌哦，就像张赞哥哥一样赞
不敢对啊，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从上帝那里来很多不同的才能跟恩赐，这会让我们在生命当中可以发展到不同的区块，不一定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嗯，也不一定在这条路可能一时之间走不通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放弃，甚至于放弃掉自己的生命。
对啊，
嗯，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不过高鼎杰在听刚刚我们这个屈原的故事的时候呢，我就在想啊，其实屈原他是一个，我觉得他算是一个蛮成功的官员，他应该是一个官员吧，因为他是一个大臣啊。
对，
因为他在过世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的百姓，老百姓，而且是普通一般的老百姓，其实都很着急，不只是想要救他，甚至于知道哦，可能已经救不回来的时候，还想方设法的，比方说想要划龙舟啊，把一些鱼赶跑，
对，
或者是我们包粽子把鱼喂饱了，让鱼不要去吃屈原的身体。
嗯，
诶，划龙舟这样子的事情跟包粽子这样子的事情，其实都不是一个人可以简简单单的完成的。所以高鼎杰觉得其实屈原这个人，他对国家或者对百姓其实是很有贡献，而且是大家有目共睹，大家都有感觉的。
嗯
嗯，所以我想屈原可能真的就像张赞哥哥刚刚所说的一样啊，不要太执着于现在所发生的这一些挫折，可能需要再多打开一下心里的眼光，来看一看身边美好的事物。诶，不过讲到这里哦，其实我们知道当一个人在伤心难过的时候不要说大朋友哦，很多的小朋友常常都会有一些遇到挫折啊，伤心难过的时候，这时候其实很多的方式对我们来说，很多的安慰对我们来说都不是很管用。所以在这里呢，我想要来问一下张赞哥哥，当你自己有遇到一些伤心难过的事情，或者当你有心事的时候，你会选择怎么做呢？
嗯，如果我自己遇到难过的事情的时候啊，我会找我的好朋友把这些伤心难过的事跟他分享。我希望这些朋友听完我的事情之后，可以给我一些的鼓励，给我一些安慰的话语，让我不再那么难过。那当然，如果没有朋友在我身边的时候，也许我也会去运动，打个球啊，或者是跑跑步。有些时候，诶，很有趣哦，在我们身体运动的时候，流一流汗，好像我们就会忘记这些伤心难过的事情，我们就重新有那个动力去面对这些困难跟这些挫折了。
嗯，诶，张赞哥哥提到了一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事情，像是平常我们遇到难过的事情，我们一定都会想要找一些亲近的人啊，最好的朋友啊，像是闺蜜来分享我们这些心事。不过有些时候也会觉得跟一个闺蜜讲，跟两个闺蜜讲，好像讲着讲着呢，心情也没有变得比较好。
嗯，
这时候张赞哥哥所提供的方式真的很管用，因为当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张赞哥哥，你知道我们的大脑里面会分泌出一种什么样很特别的物质吗？
哦，该不会是多巴胺吧？
诶，多巴胺，然后我不知道多巴胺跟所谓的脑内啡是不是一样的。
嗯，
但是呢，我知道我们的大脑如果说在我们身体运动的时候呢，就会分泌这种很特别的物质，这种物质会让我们的心情变得很愉快。
嗯，
所以这其实是上帝送给我们一份很特别的礼物。诶，
真的，
对，它就内建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哦，不用我们花钱去买，或者不用我们付出多大的努力。所以小朋友，其实当你在伤心难过，或者是觉得心情很郁闷，跟别人讲或者找不到别人讲，然后都觉得不知道该怎么样来让自己的心情变好的时候，张赞哥哥这样子的一个建议可以提供给你作为参考哦。那么在这里啊，我想要再来问一下我们张赞哥哥，我们刚刚提到的是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会这么做，那现在呢另外一个状况来了。
哦，另外一个考题。
对，另外一个考题就是，如果当你遇到了你身边的好朋友啊，哦，假设他们像屈原一样这个心情很低落哇，你会怎么样去安慰他们？你会想要跟他们说什么呢？还是你会对他们做什么呢？
嗯，我可能会请他吃粽子吧
提醒他千万不要像屈原一样这样
对，其实其实我觉得呢，其实请别人吃点小 零食是蛮不错的一个方法哦。
哎，对，因为吃零食或者说吃甜点好像会让人心情变好哦。
对呀，其实呢，除了请别人吃点小东西让他的心情可以舒缓之外，当然倾听以及陪伴是最好的安慰良方。而且呢，我要提醒小朋友哦，如果你身边有朋友就是正在难过的时候啊，其实先不用太急着给他解决的方法，因为呢，正在情绪当中的人其实他很难听得进去，或者是说他其实自己也知道解决的方法，但他真正来找你聊天的目的是希望你好好的听他说一说他内心的情绪，好好说一说他内心的感受。当我们认真的专注的聆听了对方的感受之后呢，我们自然而然的就可以帮助他的心情慢慢的好起来了。
嗯，哇，我们的张赞哥哥真的是一位非常贴心非常体贴的暖男哦。就是静静的选择用聆听，然后用陪伴着对方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诶，相信对方呢一定可以感觉得到，有时候即便我们可能没有对对方说什么，或者是没有很具体的很实际的说一些什么，但是也许对方就会因为这样子的温暖的而且安静的陪伴而心情慢慢的变好哦。那么在这里的话呢，我想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张赞哥哥哦，在你当学生的时候，诶，虽然你现在还是学生啊，可是呢，请你回想一下，当你还是年纪比较小的学生的时候呢，你有没有曾经想过你想要像屈原一样，也想为国家我们就等于说是为班级，
是
想要为他的君主可能就是为班上的老师，甚至于是想要为班上的同学服务的时候，你有没有曾经想要为班上做这些事情？那你又选择怎么做呢？
嗯，其实呢，我觉得每一个人小朋友在班上的时候，我们都有很多的机会为我们的班级尽一份力。那我特别觉得呢，很有趣的一个经验呢，是我在高中的时候，我担任班上负责收厨余的人。
诶，厨余就是大家在吃午餐的时候然后没有吃完的，或者是就是一些菜啊汤汤水水的那些剩下来的，
那我们就要拿一个桶子把它装完，然后拿去到一个集中的地方把它倒掉。那其实呢，我并不是要跟大家炫耀说啊，我很喜欢倒厨余或是什么，而是呢，我觉得小朋友在你的班上呢，你可以特别注意到，诶，有哪些工作可能是大家平常不太喜欢做的，或者大家不常会主动去争取要做的事情。这些时候，这些事情可能更是需要有人挺身而出来负责，来帮助大家。因为这些事情虽然可能比较脏比较臭，比如说打扫厕所啦，比如说去倒厨余啦，比如说是一些比较繁重的工作，但是呢，如果你在这个时候愿意挺身而出，其实也就像是屈原一样，他在那个纷乱的时代愿意说出真心话，让大王可以做出正确的决定，那我想这一定会对你的班级还有对你的老师以及同学带来很正面的影响。
嗯，诶，听到张赞哥哥这样子分享，我想要提一个简单的问题耶，你去倒这个厨余啊，是你自己自愿要去的吗？还是其实是老师指派的？还是你被同学陷害的？
在我们的班级里面呢，选这些打扫工作呢，是先是自愿，那当然如果没有人愿意的时候就会变成指派的。但是呢，我在一开始我看到有这一项工作的时候，我就已经有一种预感了。
有一种预感，什么意思呢？是表示说你觉得这个工作可能就会落在你身上？
不是，因为我想这个工作一定是没有人要做的。
哦，
但是呢，这个时候我觉得上帝好像就提醒我说，既然没有人愿意做，诶，为什么不就是你去做呢？那我觉得既然我也不是那么害怕倒厨余，那不如我就来试试看。后来也证明其实这件事情让我的同学记忆很深刻。
诶，怎么说呢？
因为他们觉得我很不一样，为什么我会愿意去做那个大家都不太愿意做的工作， 而当他们问起我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他们说，其实是上帝提醒我可以去为班上做一点事情。
哇，好棒哦。所以在这件事情当中，张赞哥哥也提醒我们呢，在任何事情上呢，聆听上帝的声音是很重要的。而且张赞哥哥，你就在这件事情上让别人看见了你的信仰，也让别人看见了你的上帝是多么的不一样，而且是美好的。
是，感谢上帝。
对啊，哦，听起来真的是很棒的一个经验。而且高典姐心里面觉得很感动，为什么我们会突然间从聊屈原呢，聊一聊变成来聊到诶，张赞哥哥在班上为同学为老师服务的经验。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屈原他其实本来就是一个有服务心的人，所以他才会愿意站出来为国家为人民来贡献。那我们不希望小朋友听到屈原的故事之后就觉得，那我不要像屈原一样，所以我不要当一个什么事情都不管，什么事情都不关我的事的那种小朋友。我们还是希望小朋友可以有责任心，可以有一颗服务的心。
没错，
今天好开心邀请到张赞哥哥来聊那么多。你可以接受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
哦，这个问题我也觉得非常的重要，而且我也很好奇哦，所以在这里想要请问一下张赞哥哥，如果今天你就在屈原的那个时代，而且呢你刚好就是一个在屈原身边的人呢，可能你是他的朋友啊，或者是你像故事刚刚所说到的，对，是一个渔夫或者你是一个就经过他身边的人吧，你会想要跟屈原说什么，或者你会想要对屈原怎么做呢？
我觉得如果在屈原的身边呢，我一定会先跟他说，屈原先生，我觉得你做大臣做得非常好，因为我们这些老百姓都有感受到，然后呢我们也都知道你是为国家尽心尽力的人，所以呢请你千万不要作践自己的生命，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继续在将来的日子帮助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可以过得更顺利。
哦，你会这样子的肯定他？
对，我会先肯定他过去所做的好事，因为其实他在那个情绪当下，当我们在悲伤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忘记其实我们过去有好的一面，这个时候身边的人如果可以给予我们一些适时的提醒跟鼓励，会带给我们新的动力，因为我们看见我们自己过去其实做得不错的地方，我们就愿意继续的尝试，就不会因为现在一点点的挫折而停止我们的努力，我们就愿意选择继续走下去，帮助更多的人，将自己的生命发挥到更好的地方。
嗯，我们知道人生其实就是一条路，那如果说我们把这条路就停止在这个地方的话，那当然是很可惜的，以后可能会遇到很多很美好的很幸福的风景，那些我们都看不到了。
对呀，
但是如果我们有机会，就像有一句古话说，这个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对呀，我们把人生这条路呢走得再远一点再长一点，那么之后呢，我们自然而然会看到很多人生很棒的风景，也会看到很多很棒的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今天好开心哦，听到张赞哥哥在节目里面跟我们一起分享了关于屈原这个呢，我们已经听了好几年的故事但是我们好像从来没有一次像今天这个样子，我们更多的来了解这个故事可以带给我们的一些意义。也很谢谢张赞哥哥今天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听了张赞哥哥今天带来的正能量之后呢，我们也来学会成为一个拥有正能量的人，把正能量更多更多的分享出去。我们在这里今天谢谢张赞哥哥。
谢谢高典姐姐。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你说声再见咯，我是高典姐姐，我们明天见，拜拜。